弟兄姐妹平安。我想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次参加路程教会的礼拜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能不能举个手？我看有多少人第一次来的？这有几个，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参加在路程教会当中，这是历史性的一次敬拜。为什么这么说？这是我们在这地方最后一次礼拜。过去的20年，教会建立20年了，我们又是租用公共的场所举行礼拜，开展各种事工。那感谢神的供应，感谢神引导我们、保守我们。20年来，神丰富的供应我们，那借助这个教会来传福音、来建造门徒，但是其中也有许多的不方便，我们多次被赶出这个场地，因为教会不断的成长，一座成长又成长的烦恼。那在小学场地太小，我们被赶出去，所以赶出去好多次，那最后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请弟兄姐妹记得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历史性的一次礼拜。今天是我们在2018年3月25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儿礼拜。那弟兄姐妹，下个礼拜你要来到这个地方，这地方门是关的，没有人在这地方等你，大家记得吗？好吗？这是我们在这儿最后一次礼拜。上帝很奇妙，耶和华有他自己的日子。我们下个礼拜第一次礼拜在什么地方？在新堂。所以下个礼拜，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来到这个地方，你要去这个新堂礼拜。我想上帝很怜悯，上帝选他的日子不是我们选的。为什么？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不会是复活节那一天搬进新堂的，可是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所以复活节是新的开始，是新的生命的开始，也是我们教会一个新的开始。说我们感谢神预备这么一个新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神所定命的日子。所以下个主日我们在新堂举行首次礼拜，10点钟。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下个礼拜不要回到这个地方。我们连长的伯父伯母，下个礼拜不要回来，好吗？请你们去这个新堂礼拜，大家记得哈。好的，一定要记得哈。要请弟兄姐妹互相转告，因为这个是春假，那很多人外出，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不在，请你们互相转告。路程教会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一页了，20年，神恩待我们，租用公共场所。那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有自己一个属灵的家，在新堂当中来敬拜。所以弟兄姐妹，你感恩吗？欢呼吗？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的供应。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讲什么道？那我祷告，主，我该讲什么呢？那上帝引导我，让我思想生命记。你们知道生命记吗？圣经中第几卷书叫生命记？第五卷书啊，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啊、出埃及记、民数立位记、民数记，然后到生命记、创出立民生。我们知道生命记是谁写的？摩西。当时摩西120岁，120岁还能写，还能讲道。感谢主啊！我希望我120岁的时候还能讲道。啊，120岁的时候，但是呢，上帝告诉他说：“摩西啊，你的使命完成了，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旷野40年，前面就是迦南地，前面就是上帝应许的地方，应许之地，但是你不可以进去。”这是一个人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遗憾，是不是？他一生带领以色列人，可是看到迦南地，看到应许之地，他不能进去。哦，神怜悯我们中间所有人都能进去，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接受旷野漂流，要进入上帝给我们应许之地，我们能进去，感谢主。但是摩西因为他犯罪了，有一次他得罪神，神告诉他你不可以进入。所以120岁的时候，他站在约旦河边，站在应许之地的边界，来教导以色列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上帝告诉他你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你走完一生当走的路程，你要回家，回天家，回天城。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问题啊， 当一个人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最后一次讲话，他的家人讲话，他应该讲什么？他应该讲什么？他是警告，是提醒，还是安慰？他爱这些人，他为这些人倾倒他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三次讲道，三次劝勉，他回忆过去神怎么引导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当中。摩西说，上帝供应我们，你的鞋都没有穿破，我一年至少穿破一双鞋，他们40年鞋都没有穿破。那个路不是你记得柏油马路，那都是戈壁沙漠，40年鞋都没有穿破。他当我们饥渴的时候，我们饿的时候，上帝从天上降下马拉给我们吃。当我们渴的时候，上帝把磐石出水。你见过石头能出水吗？他说上帝这样供应我们，所以他回顾过去来感谢神。但是现在面对一个新的应许之地，他劝告他们。他怎么劝告他们？像一个年长者，一个老的父亲来教导自己的子孙，教导自己的后代，他爱他们。他怎么说啊？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请大家知道吗？他快离开这个世界了啊！他120岁了，40年带领以色列人，他知道以色列人的秉性。他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拣选生命。下面一句话说，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意思就是说，你爱上帝就是爱生命，你拣选生命就要敬拜上帝。然后他说，你这样做，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可以在应许之地安然居住。这是申命记30章19节到20节。只有一个人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从心灵深处涌出来的话语，他特别感人。那个时候没有掩盖，没有躲躲闪闪，直截了当，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选择生命。所以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什么呢？就是摩西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三次讲道，我不可能把三次全都讲完，他有三次呼唤，三次呼唤。他呼唤什么？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想一个120岁的老人，他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爱他们，为他们舍命，他一生在引导他们。上帝透过摩西在呼唤百万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啊，你要听。说三次讲，你要听。摩西跟我们相隔多长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多久？多长时间？3000多年时间。我今天讲他3000多年前对我们的呼唤，你觉得是不是有点怪啊？3000多千年的话对我们今天有帮助吗？3000多年前，你知道他们住什么房子？他们住的是帐篷，我们今天住的是小洋楼。3000年前，你知道他们开什么车吗？啊，开什么车？驴车，马车、驴车。你今天开什么车？宝马。你今天开的是宝马，是马拉的。啊，3000年前，他们每天出去怎么采集食物，你知道吗？一家人出去干嘛？采集马拉，每天都要出去采集马拉，摆在桌子上面，一家人吃饭。今天你怎么采集食物啊？一个礼拜一次，两个礼拜一次，到超市放到冰箱里头。你不是每天都采集，对不对？他们的孩子怎么玩呢？他们孩子每天在外面玩沙土、玩沙子、玩泥巴。你的孩子玩什么？玩电脑，还呢？玩手机。3000年的时间的跨度，你知道有多大吗？跟3000年他讲的话，今天对我们还有用吗？有没有用？
有。
为什么有用？3000年有好多的变化，但有两样东西绝对不会改变的。第一个，上帝不改变，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他是永恒的神，他的旨意不改变，他的约不改变，他的话不改变。三千年前他通过摩西对人呼唤，以色列啊，你要听，这个话今天同样有效。上帝的旨意没有改变过，只有人改来改去。一个国家的一个总统上台了，他要改变他的 policy。一个校长上台了，他要改变他的 policy， 他的政策。但上帝永远不改变的。所以三千年前对着摩西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今天还是要听。上帝旨意不变，上帝自己不变。第二个不改变的是什么吗？以色列人在旷野要吃饭，你今天吃不吃啊？要不要吃？他们要穿衣，你今天要不要穿？他们心中渴望爱，你渴不渴望爱？他们心中渴望被人承认，你渴望不渴望承认？他们渴望有个神来引导他们，今天你渴望不渴望？所以第二个不改变的是什么？人的本性没有改变，上帝没有改变，人性没有改变，上帝的话语不改变。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上帝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三次呼唤，他站在一个历史的分界点上，后面是沙漠，是40年的漂流，前面就是应许之地，他在呼唤他们说，以色列人啊，你要听。我把今天这三个呼唤放在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进入新堂之后，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我们巴不得记得上帝通过摩西对我们的三个呼唤。第一个呼唤是什么？这是今天的经文，我刚才弟兄姐妹有读哈，我想读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主题经文来。如今我讲这这是站在历史的分界点上，你们要进去，得则地为业。我们再读63章3节来，以色列啊，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对，所应许的。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使你手把着手牵拉我们度过过去的20年，你供应我们，你是我们的援助，你是我们的火柱，你是我们的马拉，你是我们的活水，你供养我们，你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主，我们谢谢你，因着耶稣基督你的血赎买了我们，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更新我们，让我们真从一家人几家人成为一大群人。主啊，我们是你的子民，主你教导我们怎么来跟随你，你带领我们经过20年的旷野的漂流，你现在要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主啊，求你与我们同行，求你与我们同去，让我们这一群人真正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一个族类，让我们晓得我们呼召是什么，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神啊，愿你的荣耀在你的子民中间彰显出来，愿那应许之地充满从你来的荣美，从你来的荣耀。主啊，愿这一群人蒙你赐福，也成为他人的祝福。主，愿你今天对我们心说话，让我们晓得当年怎么样对以色列人说话，今天对我们心说话，因为我们就是以色列民，是你蒙拣选的族类，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将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第一个呼唤，你知道老摩西上帝透过他怎么说，以色列人啊，你要听，耶和华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力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第一个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听很难，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就听太容易，讲比较难。比方说今天我在这儿讲道，我花了好多时间，我祷告，我敬拜，我读经，我研究，我默想，然后我想怎么跟弟兄姐妹来传讲神的话语。你听起来觉得要讲很难呢，站在人前讲话很紧张，有的时候你这种感觉对不对？听很容易，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其实弟兄姐妹，听一点不容易，你的灵不苏醒，你听不见的。听是信心的一种行动。你在家里头，你比方说你对孩子说话很容易，你教导他，你斥责他，你批评他很容易，你要好好的聆听你的孩子， 相当的困难。你没有智慧，你没有忍耐，你不会听你孩子说话的。你的配偶说话的时候，你同样如此。你只有半个耳朵听，那半个耳朵你不想听，说配偶之间产生很多的问题，你不愿意听。在教会也是这样，你站在前面的人喜欢教导别人，往往耳朵就听不进去了。所以听是你的属灵的一种状态，你的灵里头不健康，你心耳没有打开，你不会听的，讲你也听不进去。所以上帝呼唤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你要听，叫他们要听。听是什么？你要专注，你要留心，你要忍耐，你信心的要打开你的信心的门，上帝的话语你才听得进去。以色列人啊，你要听。你把这句话换成什么？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爸爸这儿的每个弟兄姐妹，你可以换成 John 约翰啊，你要听 Teresa 你要听，慧娥你要听。我们这边有个慧娥姐妹，对不起，用你做例子了哈。啊，小丹你要听。那这对我们每个人说的，亲爱弟兄姐妹，上帝透过摩西向我们发出呼唤，你要听。听什么很重要？上帝是一个说话的上帝，上帝像一个非基督徒向所有的人发出一个呼唤。那是什么呼唤你知道吗？你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上帝向你发出呼唤。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向亚当发出呼唤，说亚当啊，你在哪里？那是向所有堕落的子孙发出一个呼唤。亚当啊，你在哪儿？亚当的意思就是人的意思。人啊，你在哪里？我们人远离上帝以后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人迷失了。人啊，你在哪儿？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向所有人发出的呼唤，这是向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子民发出的呼唤。以色列啊，你要听。这是向我们所有的这个地方蒙恩的人，你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上帝向你发出一个呼唤：以色列啊，你要听。听什么？听真理。摩西告诉大家，一个真理，一种关系，一种次次。一个真理是什么真理？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知道上帝常常告诉以色列人，神是独一的。上帝自我启示告诉你，人没有办法认识上帝，人自己猜想，觉得上帝有好多种上帝。所以到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你又没有从来没有福音存在的地方，那个地方一定是拜高神的一个地方。你看看我们中国古代，河神、山神、水神、月亮神、太阳神，什么都拜，这就是人生中想象的那个上帝。甚至拜树神，在台湾人告诉还拜狗，也是神。上帝只有自我启示告诉你，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说，在我之外没有别的神。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第43章第10节，在我之前没有真神，在我之后也没有真神，在我之外没有真神。以色列人要听，神是独一的。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搬入了新堂之后，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以色列啊，耶和华你要听，耶和华的神你是独一的主。这是犹太人每天祷告的一句话，叫希玛，每天祷告的这句话。他们在殉道之前，他们嘴巴一定要有这种祷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是独一的真神。只有神自己告诉你他是独一的。按照人想象是谁，一定是很多神的。你到印度去，几百万个神灵；中国去，好多的神灵。神说 No， 我是独一的。他向你启示，我是独一的真神。今天我们奔到新堂之后，我们记得这句话：独一的真神在耶稣基督里领到了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有人说，这个我还不知道吗？我信耶稣几十年，我还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你要不听，你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的电视、你的网络、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天天引导你去拜众神，拜众神，让你拜各种各样的神灵，不是让你拜独一的真神。那第一个真理你要知道，神是独一的，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向他打开，向我们启示，这第一个真理。但是光有真理是不够的，弟兄姐妹，他告诉你第二件事情，一种关系。上帝不但让你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下面一句话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要一种关系。神的旨意没有改变，摩西那个时代这么呼唤你，今天也是这样呼唤我们。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渴望跟你什么关系呢？爱的关系。这里有一句话说，你要激励而心，激励而性，激励而力，爱神。 No， 用你全身心去爱神，不是说我多余的有点心智我去爱上帝，不是多余的一点点的想法我去爱上帝，多余的一点点力气去爱上帝，那不叫关系。真正的关系是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第一个是真理，第二个是关系。所以包括我们到教会去之后，到新堂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我们是什么？摩西说以色列你要听，神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心尽力，不是你疲惫了你就不敬拜不爱他，不是把你的事情忙完了你才来爱他，那是多余的一点心思来爱他，那不叫爱他。神要你是什么？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以色列啊，你要听，你听得见吗？听得见听不见？巴不得每个人听得见。第三个，一种测试。什么测试呢？你真的敬拜吗？你真的爱神吗？下面有一个测试。什么测试呢？你看看下面怎么说的。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住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你手上为记号，带着轭上为经文，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这讲什么？如果你是上帝的子民，我们都是，如果我们知道神是独一的，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他的时候，你一定会带来一个举止，就是你怎么会教导你的孩子。如果你真爱上帝，你一定会把这个爱从你的生命中流淌出来，流到你孩子的身上，流到你孩子的身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儿女成为异教徒，我们知道独一的真神，我们敬拜他，我不希望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无神论者，成为一个拜偶像的人。当你心中正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你测试下你自己，你怎么来教导你的孩子？你家中行路的时候，躺卧的时候，你谈论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教导你的孩子，把你的孩子带到真神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拜真神一定是拜假神，当我们儿女们不拜真神，他一定拜假神。拜真神有拜真神的生活方式，拜假神有假神的生活方式。你以为抽大麻的人是敬拜真神的人吗？你知道在古代的中东那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神灵，什么都拜，乱七八糟都拜。以色列人被拣选出来只拜独一的真神，跟周围人完全不一样，只有他是都拜独一真神，周围人都是什么都拜，拜马拜牛拜羊拜山拜水拜太阳，什么乱七八糟都拜，但以色列人坚决不拜。而且在迦南那个地方拜假神的时候还有一个活动，他到庙里敬拜的时候，他庙里有一种人叫庙姬，庙姬庙里的妓女，就在敬拜的过程当中要和那些妓女们产生交合，那交合就变成他们的敬拜的一部分。所以有一天有一对夫妇来了，在众人中央一起来敬拜，那天呢正好庙里来了一个非常美的庙姬，但是呢他们初选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中可能有一位那和这个庙祭产生交合，用来敬拜那样他们的神灵。下面坐着有一对夫妇，有一对夫妇其中那个男的名字叫以利米勒，他带着一个渴望的神情来等着，因为他的名字初选已经入围了。过了一会以后呢，庙里的主持人来宣布最后的获选者就是以利米勒。当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名字被唤起，他激动得不得了，满脸的兴奋和激动，他冲上前去，因为这是最美的一个妙计在他面前。他甚至不看他太太一眼，他太太就是住在他身边，他看都不看他一眼。 你知道太太讲过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太太讲过一句什么话？他上去要和这个妙计才能交合，所谓的敬拜那样的神灵。他太太怎么说？他太太说，那当然是当时的这个语言，他翻成英文。他说，如果他 if my husband worships different God, G-O-T 那个小 g 啊， if my husband worships a different God, my husband would be a different man。 他如果我的先生要拜一个不同的神，他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男人。什么意思？因为他拜的神让他这样去交合，所以他可以抛弃自己的妻子，就跟妙计去联合。他如果拜独一的真神、圣洁的上帝，他不会这么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在呼唤所有的跟从上帝的人，以色列，你要听听什么？神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力爱上帝。第三个，这个敬拜，这个爱，它影响你的生活，它影响你的生活，因为你的生命跟你所敬拜的神是相似的。所以第一点，我巴不得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记得，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二个呼唤，这第一个呼唤是，那第二个呼唤是什么？是在第九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记住，光，这是第二个呼唤。整个生命记里头，摩西一共有四次讲这样的话，这是第二次。说以色列民啊，你们听，你的灵里要醒着，你去的地方啊是有征战的，你去不是睡觉的，你不是观光的，不是去旅游的，不是去享福的，你去是有征战的。那个地方有人等着你，什么人呢？你的敌人在等着你，你的敌人比你高大。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知道有哪些人呢？在迦南地有七个族，在那个地方是邪恶的族，住在那个地方。这七族是哪些呢？是黑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利未人、西妹人和耶布斯人。他们高，他们大。他说你进去啊，如果你不把他们赶走，你要不要赶出应许之地？上帝给你应许之地，但是你需要征战。你去的时候你会有拦阻，会有挑战。就像我们搬入新堂，弟兄姐妹，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就睡觉了，不是的，有挑战的，你要征战。你怎么征战？什么是这些敌人呢？这个七族是什么？古代的教父告诉我们，这个七个人是什么？七族人是什么？我们搬到那个Central Avenue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赶出周围那些居民，那有七家、七百家、七千家，我们不是要赶出他们，我们是给他们带去族服。但什么是七族呢？上帝告诉摩西，以色列人啊，你要听，你要赶出这七族。这七族在哪儿？教父们说，就在你的心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七族，你的心中有这七个族住在你的里头。你里头没有应许的安息，是因为有七族盘踞在你的心中。你的心中不得安息，是不是有敌人占据你的心？你里头不得安息。神给你应许之地，你也不得安息。就像你家的房子很漂亮，儿女很可爱，可是你心中就是不得安息。你人进了房子不等于你有安息啊。所以他心中有七个敌人啊，七个方面的敌人是什么？你看看圣经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成活。心灵深处的误会让你不能爱上帝。我们中间很多人，你不能尽心尽意尽力爱神，是因为你心中不干净。很多人三心二意的敬拜，不能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因为你心中有误会。 你心中有污秽，你家中不得安息。如果你心中这个敌人不赶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里头没有安息，家中没有安息，教会也没有安息。如果我们搬入了新堂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下个礼拜进入新堂，如果这些又高又大的敌人盘踞在我们心中，那个地不会成为主府的地方，那个地方会成为咒诅的地方，不得神使的喜悦。所以是摩西劝以色列，以色列人哪里要听，你进去的时候你要赶出那些又高又大的敌人，这个敌人是谁？是你自己。我们里面有敌人住在我们的里头，是什么？是骄傲，是嫉妒，是愤怒，是贪婪，是实情贪色，是懒惰，是贪色，是好吃那个吃啊，这些东西盘踞在你的心中。我们古代的教父们说，这是七大致命的敌人盘踞在我们的心中，让你里头不得安息，你家中不得安息，教会中也不得安息。让我举一个例子，你可能就知道，骄傲它在我们每个人的里头。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怎么说的啊。摩西劝以色列人，申命记第八章十二节说，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权度加添，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骄傲是所有人的天性，也是你我的天性。如果这个敌人又高又大的敌人要在我们心中盘踞，在我们的心中盘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即使搬进个美好的新堂，将来也被新堂赶出来。我们有了房屋了，我们很高兴的，我们感谢主，但是不能因此心高气傲。我们讨厌骄傲的人，每个人都会骄傲，亲爱的弟兄，骄傲的方式不一样，没有一个人不骄傲的，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骄傲。我们说了死尸，那个人死了，骄傲在他身上要待30分钟才离开。每个人都骄傲，没有一个人不骄傲的。我们讨厌骄傲的人，我们看到一个人他骄傲的时候，我们很讨厌他，但我们从来想不到自己也是骄傲的人。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的本性，这就是又高又大的敌人盘踞在我们的里头。这个骄傲回到你的家，要毁了教会。骄傲是什么？骄傲不是说，哎呀，我这个哥哥长得很帅，我比你帅，所以我骄傲。不是这样的，骄傲不是这样的。不是我比你有才干，所以我骄傲，不是这样。哎，我很骄傲，说我有才干，我长得美，我有钱，那不是。骄傲的本质是什么呢？骄傲的本质是跟人比较，我比你帅，我比你有才干，我比你能干，就会骄傲了。所以骄傲一定是竞争性的，什么地方有骄傲来，一定就有纷争，教会一定就会纷争。我的主意比你好吗？我的看法比你好吗？我的想法比你高明吗？心中开始蔑视你的弟兄，蔑视弟兄姐妹，你就不会倾听对方了。以色列人，你要听，你不能听你的弟兄，你也不会听上帝对你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进入迦南地，我们进入应许之地，要注意你里面的敌人，太重要了，不能心高气傲。我们进入新堂之后，我们更不能心高气傲，在神面前要谦卑。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不能懒惰。一个敌人不能懒惰。你知道我们在这儿聚集敬拜好多年了啊，每天早上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摆椅子。我来到这个教会多少年，我就摆了多少年的椅子。有人说，王牧师啊，你摆啊，在天上多多奖赏，那我们把奖赏都给你了，你去摆。那感谢主，你们给我这样的机会。那好多弟兄姐妹也参与摆椅子，到新堂以后不要摆椅子了，也不需要每天早晨我看到我们主日学的这些老师们带着大量大量的行李啊，这个玩具推来推去，也不需要了，也不要让人搬桌子了，也不需要人加上音响了，也不要去搬琴搬来搬去了。弟兄姐妹，我们很舒服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搬进去的目的是干嘛？是敬拜，是服侍。所以圣经上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刚才说了，里面七大敌人是什么？有懒惰，有骄傲，有嫉妒，有愤怒。愤怒是什么？你到了新堂一看，哎呀，这个地方还不如中学那么宽敞啊， 你心中开始有抱怨了，有没有可能呢？哎，这个地方为什么挂这个旗子啊？你心中开始不有意见了。这个地方装潢应该有，怎么这样装潢的呢？弟兄姐妹，好多事情可以激起我们的怒气，我们里面有个炸药，只要导火线一碰着，我们里面就会爆炸。愤怒是一个敌人，又高又大的敌人，他会在我们的里头。哎，为什么他这样安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今天早上我们到教来敬拜的时候，你看影响出了问题。我相信我们搬进新堂一个月之内，可能好多东西可能还找不到，可能还比较乱。弟兄姐妹，好多事情会触动你的怒气，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不是仅仅享受的，我们是来服侍的啊，我们来服侍的，我们也参与服侍。因为撒旦会激怒我们的骄傲，激起我们的怒气，激起我们的懒惰，我们不需要了，反正有别人服侍，我们不要服侍了。可是结果一服侍的时候，你和别人一碰撞，就产生怒气。你教儿童主日学，别人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你会生气的。你管理饭食，别人想法跟你不一样，你会生气的。所以我们进入新地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对付那又高又大的敌人，那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不但如此，我还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面对外在的敌人，不但我们里面的敌人，我们也外在的敌人。什么是外在的敌人呢？你知道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有很多年轻人走上战场，死在战场上。但是英国政府要求牛津大学的、剑桥大学最好的学生不要上战场，他们在后方。这些学生看到那么多优秀的青年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觉得羞辱，说我们的同胞在前线被杀，同样跟我一样也年轻的人，我们为什么躲在后方？我们不能上场上战场去拼杀？当时 C.S. 路易斯这个基督徒作家，大家知道非常出名的剑桥教授、牛津教授，他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劝当时所有的人，他说我们之所以不说前方，是因为有更恶的仗要打。希特勒第三帝国很快瓦解，这是个邪恶的帝国。当希特勒崩溃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说当希特勒这个第三帝国崩溃之后，有更邪恶的帝国要兴起，那个时候你们要奋起征战。他讲更邪恶的帝国是什么？是什么？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达尔文主义。果然不错，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整个欧洲很快被这些邪恶的帝国给吞灭了。你看现在年轻人信什么？你不能叫英国乡村那些老爷爷老奶奶们手握寸铁面对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帝国，对不对？他需要牛津人好好的追求来面对这个邪恶的帝国。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奔入新堂之后，弟兄姐妹，我们里面的敌人，我们还有外面的敌人。今天你把你的孩子送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传播的是什么？不是上帝的道，他告诉你生活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什么对和善恶之分的，没有什么真理和虚假的，这是一种比希特勒还要邪恶的一种帝国。无知者也要生活在一个平安稳妥的社会，有见识者你知道这个世界一种看不见的帝国在捕捉人的心。我们不仅信他目的干嘛？不仅是享受，装备圣徒为真理竭力争辩，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有征战的。说以色列人啊，你要听听什么？你进去那个地方是有征战的，是有挑战的。我发现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你记得那个地方是有挑战的。第三，我们一起来读来27章第9节，以色列人啊，你要默默的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这是一种立约的语言，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上帝告诉以色列人，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以色列人为什么是以色列人这么很特殊？你看犹太人全世界也就几千万人， 非常非常的特殊，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他们在这个世界干嘛？做见证。他说今日你们今天是上帝的子民了， You have become people of God， 你是上帝的子民了，意思是上帝是你的王，你是他的百姓，你是他的子民，你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拣选你们进入迦南地，不是享福的，是为我做见证的。你们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进入这个新堂，进入一个新的应许之地，就要成为光，让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万国万邦知道真神在这里。你要放光，那这是上帝呼召以色列人给他们一个重大的使命。今天是中枢主日，什么叫中枢主日呢？就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最后一周开始了，就是历史上今天他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是开始他世上最后的一周。你知道全世界多少的基督徒把这一周看得很重要，因为耶稣是为死来到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周尤其重要。基督知道他很快要面对十字架，所以这个星期天他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一周他们刻苦己心，禁食祷告，读经，在神的面前。你看我们华人教会弟兄姐妹没有传统，我们堪称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周，连娱乐活动都不能放一下。但是历史上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要指责别人不属灵，人家一辈子真的人家愿意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你怎么来表达你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是吧？很多人在这个这一周叫 Passion Week 啊，来纪念主，读经祷告。即使我们教会星期五晚上有受难周的敬拜在新堂，星期六早晨在教会有禁食祷告，星期天下个星期天加个主日是复活节的敬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回到这儿，耶稣骑驴进京，为什么他要骑驴进京？应验圣经上的话语，先知的预言，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是骑着驴的驹子。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总统骑着驴子到白宫的？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见过习近平骑着驴子到中南海的？有没有？世上的王跟天国的王完全不一样，天国的王跟世界上的王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这个王不一样，这个国度不一样，这个、国度的子民也不一样。世上的国度是怎么建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刀剑，靠的是谎言，靠的是暴虐，靠的是镇压。你知道这个美国这个国务卿失去工作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一个 This is a mean spirited town。 你听他这样讲这话吗？ This is a mean spirited town。美国如此，别的国家能好到哪儿去啊？那耶稣基督这个王不一样，这个王他不是靠刀剑、谎言、欺骗来进入他的国度，他是靠舍己、靠爱、靠十字架，这是他的国度。所以这个王骑着驴子，不是骑着马、开着坦克来的，他骑着驴子，他代表温柔、谦卑。我们的王尚且如此，我们他是他的子民，也是应当如此。这样我们才能在世上成为光，成为盐。耶稣呢是做仆人的，他是仆人君王，我们叫 servant king。 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 servant king。 神君我们要成为 king 跟 queen， 神要让我们成为将来成为王，但是你是个 servant， 我们要像耶稣基督这样。我们进入新堂是为了敬拜，是为了向这个世界来展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跟周围人不一样。我们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这句话，我们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你看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是中心，你看他们生活多有秩序，帐篷是围绕会幕， 来居住的。上帝是永远是中心。他们不但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生活的每一天要写明他们是上帝的百姓。我举一个例子，你都觉得很惊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像以色列的法律这么详细。他们上厕所还带把锹。你今天上厕所不需要带把锹，踢锹哈，因为当时没有厕所，没有抽水马桶。他们在旷野居住的时候上厕所怎么办？他们必须要跑很远，跑到山的那边，比方说营外。你上过厕所之后，你拍拍屁股就走啊？不是的，要挖个坑，把垃圾要深埋在地下面。为什么这么做？圣经上有句话说，耶和华是圣洁的，你们也当圣洁。不但心里圣洁，你住的居所也当干净。他展示他是上帝的百姓，跟周围生活不一样，不是马马虎虎的。今天我们搬了新堂之后，如果我们大厅里一堆垃圾，你怎么办？有几个梯子挡在那儿怎么办？有几个纸盒子扔在那儿怎么办？墙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办？神在我们这样行走，我们要凡事来写明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不但这个不一样，你看看以色列人说，你是我的百姓，我让你们记得一件事情，你们属于我，你们在这个世界是光，周围是黑暗，你们跟世人不一样。为什么你不可奸淫？为什么你不可以偷盗？为什么主日你要来敬拜？你为什么不说谎？为什么不占别人的便宜？为什么？因为你是上帝的百姓，你是上帝的子民，你是神国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我们进入新堂之后，我们要凡事彰显我们是国度的子民。教会是光，是见证，不是讲出来的，是生活活出来的。你看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说，在你所披的外衣上视为要做穗子。什么叫穗子？你看看这个，你看不见吗？就是衣服边上有些穗子在这儿，你看到没有？你的外衣上面做穗子，蓝带子跟穗子在一起。你今天到以色列去，你会看到好多以色列人披着一个外衣，边上有很多的穗子。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么做，但说明一个真理。什么真理？这个穗子始终提醒以色列人，你是上帝国度的子民，你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女，你跟周围人不一样，是你不一样，与你的神不一样。所以巴不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进入新堂之后，让我们记得你的爱是什么。你的爱是上帝，你的家中也有这个爱，对你的儿女用神的话来教导。第二个，你的征战是什么？你的征战是你的敌人在你的里头，也在你的外头。第三个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你是上帝的子民，你是国度的子民，你跟这个世人不一样。进入社区以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做光的，我们经常少打搅我们那周围的百姓，特别是晚上，星期五晚上，还有大型的活动的晚上，我们进入这个从新堂出来之后，请大家音量一定要减少，啊，压低你的声量，不要打搅我们的社区，因为我们是去做光的，给他们带去祝福，而不是带去麻烦。那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当心，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昨天晚上我看到，后来有些人出来的时候，是左手转弯，三五左手转弯，你尽量不要左手转弯。那晚上车很少，白天你千万不要这么做。我们凡事做见证，我们去那个地方是服侍的，是被主兴起来是服侍的，是做见证的啊。我们尽量要注意到这些事情。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请让你尽量听招待的安排，好吗？招待，我们到那儿去有招待，请招待帮安排。有的时候你来的时候，大家往中间坐，不要坐在两边。你两边一坐的话，后来的人就进不去了。所以大家都想到别人，爱是什么？爱一定是不方便，爱人一定是不方便。你想到自己的方便，你不可能去爱别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国度的子民，我们在被召是要成为见证的，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明天我们遇到陌生的人的时候，在堂里我们主动打招呼，好吗？我们这些伯父伯母到新堂之后，你们做礼拜的时候不要提前离开，可以吗？等到礼拜我已经结束之后， 你们才离开可以吗？我们争取在11点半整个礼拜结束，到新堂之后亲爱的伯父伯母们跟我们一起敬拜好不好？不要到讲完你就走了，我们要等到整个礼拜结束之后你们才离开，可以吗？也邀请你们的朋友们一起来敬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进入新堂之后，我们要一起来记得你的爱是什么，你的征战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我们很快要进入应许之地，让我们最后来读这段经文。来，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教你来得福。我刚才说了，这是一个 historic 一个 moment。 下个礼拜我们就在新堂来敬拜了。我们20年的历史，以这种租公共设施的历史就要过去，巴不得整个教会以新的开始，回应上帝更高的呼召，神给我们更多的领受，更多神所要的也更多。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爱是什么，尽心尽意爱神。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又高又大，住在我们的里头，也在我们的外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上帝国度的子民。我们进堂不是去享受，我们一起参与服事，参与服事，让神的家来兴旺，让神的国度得以扩展，让我们的光能发出来。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诗，来感谢神在过去的引导我们，20年神引导我们，今天我们终于走到这一点这一步，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支撑我们，20年供应我们，我们有好多的感谢要献上，有好多的祈求要呈现在主的面前，我们要一起来唱啊，来感谢神。
感谢神赐我救赎，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成天，感谢神凄凉秋晴，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我曾经疯狂，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在绝望你的安慰，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如此，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有福盼望，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属天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要感谢直到永远。
哦，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你唤醒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主啊，过去的20年里供应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脚上的鞋没有穿破。主啊，我们饥渴的时候你赐下活水，你赐下马拉。 主啊，我们在艰难行走当中，你牵拉我们的手，一步一步的走过。20年来，你保守你的孩子们，使用你的孩子们，在这里传福音，建造圣徒。荣耀的真，我们感到谢谢你的圣手在一直在引领你的教会。主啊，我们为过去丰富的供应来感谢你，为经过的幽谷来感谢你，经过的高山来感谢你，经过的玫瑰花园来感谢你，经过死荫的幽谷也来感谢你。主，你是我们的神，有你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的里头有力量，有喜乐，因为你是让我们得胜的神，你让我们昂起头来的神。主啊，你是信实的主，你是大能供应的主，我们要称谢你的名。主，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进入新堂，进入新的应许之地。谢谢你让我们急速漂流，进入蒙恩蒙福的应许之地。主啊，愿那堂后来的荣耀大于先前的荣耀。我们要感谢你，让你上帝所有的子民，让我们一起说哈利路亚，赞美主，
赞美主，
感谢主。我们还有一首诗歌，我们要来唱，求主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唱过之后，我请敬忠来为我们祷告。来，全路神，我救主领我。
全路神，我救主领我，这次外我俯伏求。一生时刻走我前道，奇妙爱无尽无比，天上平安树林福乐，凭信心享受尽。你我知无论遭何事，主所做几美几佳。因我知无论遭何事，主所作尽为尽佳。全路程我救主领我，艰难时赐我安康，失恋中有丰盛恩惠，赐令世界我饥渴。随我脚步又是经典，我心里坎坷无名，在我前磐石永活泉，喜乐如水长风影，在我前磐石永活泉，喜乐如水长风影。全路程我救主领我，主大爱何等完全，曾应许赐我永安息，在天家何等甘美，是一切知我将变化，天主面的主光荣，到永远我长此每个，主曾一路引我行，到永远我唱此美歌，主曾一路引我行。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尽美尽佳，无论我们遭遇什么事，我们知道你永远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主啊，当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经历困苦的时候，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饥渴的时候，你让我们的心灵苏醒过来。主啊，我们谢谢你，过去这20年、这7年、这5年，主啊，每一个路程、每一个角、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小站，你都带领我们，你都引领我们，你都帮助我们。耶和华帮助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在这里告别这一个 Lakeland 这个学校，我们从下一个礼拜开始，我们在新堂敬拜你。主啊，我们满怀感恩，我们真是回顾过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啊，愿你常常把这样感恩的心来激发我们，让我们常常感恩，不至于心高气傲忘记你。主啊，我们进到新的地方，求你帮助我们战胜我们心中的敌人，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那个新的地方 我们能够发光，我们能够照亮这个世界的黑暗。主啊，求你赐福你的子民，愿荣耀归给你，愿你的平安归给你地上的子民。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